这个实在是我不能多去形容了，这就像那个最下流的女人用自己的肉体去吸引别的男人，就以色列人特点。这一类的经文哈，我觉得写的最明显的就是以西结书第16章，那里描述以色列人如何用自己的肉体来用金钱来吸引外邦的神来跟他们行淫乱。那么神是很爱我们的，但是当我们一直拒绝他的爱的时候，他就会与我们大大的争辩。争辩这个字啊，可以有两个意思，都可以是法院里辩论的意思。一个就是法院里面检察官的辩论，那个辩论就是控告被告有罪。辩论就是你说你无罪，我说你有罪。这里耶和华的大大的争辩就是要，当然耶和华不能再上诉法官了，他自己就是法官了。耶和华要好好的有一个争辩，那个争辩就是说，在这里就是说我不要你们，你们对不起我，我告我的太太，因为我太太犯淫乱。这就是大大的争辩，不仅耶和华这个做父亲的要争辩，然后你们就是这些做儿女的，这做儿女的是好的儿女，是耶和华所生的儿女，或者说耶和华跟割灭在中时的时候所生的儿女。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它加上一个属灵的意思，这些儿女应该就是那些忠心教会的儿女，我们要跟我们的上帝站在一起，责备攻击那些被盗的儿女和被盗的，我不能说父母了，就是那个离开上帝的人，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要责备你们的母亲为什么对你们的父亲，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对上帝为什么不忠实。这一点我想在新约里我们也会提到吧，神提醒我们如果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纯粹是指对，我想比较是指对教会里面，当然对外面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也可以说，你原来是上帝的儿女，但是居然不认这个上帝，你应该是要像浪子一样回头。我们要大大的争辩，劝他们，争辩就是指出他们有错，叫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而回头。不过在圣经里，这个争辩不只是定人的罪，我就说检察官说争辩说这个人有罪，争辩还有在圣经里面讲到是辩护律师的争辩，辩护律师争辩就是说什么被告无罪，我来证明他怎么无罪。那么在这一点哈，在上帝发最大脾气的时候也会看到，那个以赛亚书第一章哈。这两个都有，一开始有上帝控告他儿女的那个经文，上帝在那里大声的控告，说什么天哪要听，地啊要侧耳听，怎么样？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可是他们不认识我。上帝在天地面前控告这些被盗的儿女，哎，可是后来呢？同样在第一章里面，第一章第18节。上帝说："你们大概熟悉这个经文，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就是上帝对这些人来辩论，那些人说我们有罪，我们不会好了。上帝说你一定会洁白如雪的救恩。就是这个争辩，有说我要辩论，我要指出你有罪；也有一个我要辩论，我要指出你没有罪。那没有罪，呵呵。"当然是需要耶稣替我们赎罪，我们才没有罪哈。在这里呢，是辩论他有罪，我们要指责提出那些不忠于上帝的人，要指出他的错误。好，要指出他的错误，那我们对有的时候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是信主没有多久的，刚刚信主，有的时候很热心。你看到我们这些老基督徒不忠实的地方、不诚实，也要提醒我们，特别是我们这种传道人呢、 啊，我尤其是我这做牧师的，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比慕道的朋友还差劲，有的时候那种虚伪不诚实很糟糕。那么你们要大大的争辩，叫我们除去我们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第三节啊，这都用了很露骨的话哈。第二章第三节，免得我剥他的衣服，使他赤体与财生的时候一样，使他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这个说的很难听，所以我讲的明白一点，就是当以色列出卖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把自己的衣服都脱下来要吸引其他的男人，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要把自己最好的耶和华给他的东西给偶像的时候，上帝就会做一件事。如果你要用这里两重意思，一重意思，如果你要脱衣服显出你的那个淫态吸引男人，我会帮你脱下来。脱下来是什么？我要叫你的丑态被人家看到，也就是没有人要你，连你的男朋友都不要你，觉得你是一个太下流的妓女。这是一个意思哈。另外一个意思，如果你的淫态，我们特别是用拜偶像来讲，你的淫态当然主要是指拜偶像了，你的淫态就是把那些上帝给你，也就是你丈夫给你的好东西给了偶像，那么我要做一件事，我就要把所有给你的东西通通拨走，不再给你了。以西结书十六章也大概是这样讲，你把上帝给你的油，给你的酒，给你的丰富的东西都献给偶像，就跟我们现在台湾的人一样啊。当然他们不信主罪可能轻一点，然后他们丰收的时候，他们有收获的时候，他们都怎么样，把荣耀归给什么妈祖，献祭献给妈祖，献给关公，献给菩萨。那我也想到这也真是为我们台湾的百姓担心，那上帝有一天就会剥掉我们这些东西，叫你不能够生产任何东西，什么都没有。那我觉得不仅是台湾，整个世界都在面临这种上帝给我们的警告。前一阵的地震是一个小小警告，现在经济的衰退我觉得也是一个小小警告。你不归向上帝，你要把上帝给你的丰富归给妈祖啊。包括我们很遗憾的，有基督徒也说，哦，台湾风调雨顺不都是妈祖赐的吗？我们李总统都说过这话，这真的非常得罪上帝的话。那你如果说这些都是都不是上帝给的，那有一天上帝就把这些通通拿掉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使他像财生的一样，如同在旷野在干旱之地，如渴而死，因渴而死。这个也是在以西结书第十六章里讲得很清楚，就是以色列人很喜欢把他们在旷野碰到上帝说是一个蒙恩，就是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的路，上帝把他们最后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原来在埃及根本不是，就早就把上帝忘记，可是上帝没有忘记他们。也就像我们一样哈，我们往往是在最贫穷最可怜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上帝怜悯恩待我们。我们才生的时候，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一无所有，我们是最贫穷的人，上帝怜悯我们，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就爱我们。那他爱我们，我们那时候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真的是会因渴而死，但上帝拯救了我们。如果上帝拯救我们，结果我们还是忘记上帝，上帝说好吗，那就让你渴死。第四节，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那么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从淫乱而生，这个是指那一种信仰不纯正的儿女不被神接纳了啊。所以信仰不纯正，这是属灵的事情，就是假如今天教会，我们假定教会是上帝的妻子，教会是上帝的妻子，假如教会跟假神淫乱生的儿女，上帝不会认的。也就是如果教会堕落了被盗了，我们假定说像加拉太的教会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说没有复活的事情了。哥林多教会也有人这样讲， 当然那应该是比较少数的人，或者不是全体的人这样讲。如果我们今天包括在冈山浸信或者是台北信友堂，我们去传一个福音，我们在传福音，教会在传的时候已经是淫乱了，也就是说已经接受了异教的思想，我们会说哎呀，信佛教也可以得救啊，我们会跟别人说信耶稣跟拜妈祖是一样啊，人家一听，哦哟，这你们基督很大方，那我也来信耶稣，受洗以后可以继续祭祖啊，没关系，哦，那很方便，受洗以后你可以继续拜妈祖，没有关系啊，来到教会的时候对上帝虔诚，到家里的时候，向你们偶像虔诚，各位，这种妥协的路啊，就叫做淫乱。为了要讨别人的好处，我们就不在我们的信仰上持守，这叫淫乱。因为不淫乱，忠贞就是专门服侍一个丈夫嘛。那我们专门服侍一个上帝，就是不淫乱。你又服侍上帝，又服侍假神，那就是淫乱了。那我希望我们在，我不知道哈，我，但我在那个我碰到过这样的基督徒，我发现他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家里的偶像没有拆掉，虽然也受洗了，虽然也敬畏也来做礼拜了，可是偶像没有真的拆掉，偶像没有拆掉，甚至还偷偷的在那里拜，那这个就叫淫乱。那我们要很清楚的跟他讲，他不可以这样做，甚至需要禁止他。如果我们传的淫乱所传的福音就是说，哦，你拜妈祖也可以得救，你一面拜妈祖一面信也可以得救，如果有人这样来信了耶稣受洗，他就是淫乱所生的，那么这种上帝当然不要。当然也不是上帝不爱我们，就需要给他传纯正的福音，让他能够悔改。第五节，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这句话真的很像我们李总统前阵说的哈，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也就是教会里的这些领导人行了淫乱，做了可羞耻的事，他要随从所爱的。他说，就像李总统说，我们台湾的风调雨顺都是妈祖给的一样，你怎么可以，别人说这话我们没有话讲，甚至如果是陈水扁总统说的话我们也没话讲，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我们就我们不同意，但是我们也只能说，哦，他不是基督徒，不认识他，非说这个不可。可是一个基督徒不能说这话，说这话就不是基督徒了。如果你说这话，你也认为我们这些好处是这些给我们的，那么神为了他的荣耀，为了爱你，神就要把它拿走。如果我们说这个东西是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东西是这个神给我们，神就一定要让我们这些都没有，好叫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是这些神给我们的。假如，其实我想这个我也不知道神会怎么做哈。假如大家一直拜土地公，说土地公给我们风调雨顺，拜妈祖，妈祖给我们风调雨顺，神就愤怒了，神让我们碰上干旱，一点雨都没有。一点雨不下雨的时候，我想台湾的老百姓刚开始会更积极的拜妈祖，哎呦，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你了，更积极拜土地公什么地方得罪你。如果再没有，或许我们也只能希望他们说，哎呀，拜这个神拜了半天一点都不灵嘛，不拜了。那这也是这个意思。上帝啊，当以色列人去拜假神的时候，上帝说，好，我就让你们贫穷痛苦，就是第六节，我用荆棘堵塞他们的道。荆棘堵塞他们的道，那个意思就是说，竹墙堵住他们，实际上找不到路。就是说，他们路上长满荆棘。各位，你知道长满荆棘是什么意思？长满荆棘就是好的东西不能长了，土地不能长出好的东西，大概也就是指干旱嘛。因为荆棘只能长在干旱的地方，干旱一干旱，这些什么饼啊，或者面粉所做的饼，也就是麦子所做的饼啊，然后水啊，羊毛啊，羊毛没有草吃，羊没有草吃，羊也死了，也没有羊毛了。神让他干旱，你拜这个假神，你问神，假神给你这些，我就在你拜假神的时候什么都不给你。各位，在亚哈王的时候不也有这样情形吗？亚哈王的时候，以利亚说了， 我今天不祷告，就3年半不下雨，就是大饥荒。你们要拜妈祖，我就让你看看妈祖能不能降雨，妈祖就不能降雨。当然我也不太敢做这样祷告，因为台湾一旦没有米吃，我也会很辛苦。啊，算了算了，不要做这祷告。但是让我们求好求坏，希望都不是自私的了。求好求坏，我们都希望是为了主的缘故。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他们既要说这些是来自他们的神，那我就让他找不到路，根本没有路可走。你在拜假神的时候就毫无路可以走，不给你。然后呢，第七节，他会追随所爱的，追随这些假神，追赶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着，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好了，这个各位弟兄姐妹，你能够想到什么呢？第一个，我们也想到说淫乱这个事情啊，在约翰福音第8章41节，犹太人对耶稣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如果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父，你们就一定会听我的话。他们觉得他们不是淫乱生的，可是犹太人在耶稣那个时候看起来有一个绝对没有任何偶像的信仰了，他没有偶像。可是没有偶像的信仰，他们不用信心来听耶稣的话，还是偶像。那偶像就是什么？自义，自己的行为。就像我们上次讲到的，你可以把自己的行为当作偶像来拜，而不敬靠敬畏上帝，仍然是从淫乱生的。那个淫乱就是你自己的好行为，你没有专心的信靠上帝，是仍然是一个淫妇。他们行了淫乱哈，在旧约里面说以色列行淫乱，是先知常常讲，就是理由哈，譬如说以赛亚书1章21节啊，耶利米书3章1节、6节啊，还有我常常引的以西结书16章啊，那都讲到以色列是行淫乱的。那对上帝不忠诚，对上帝不忠诚，上帝很痛苦，就用这个来表现出来。那上帝就要堵住你的路。弟兄姐妹，如果生活中你路上有荆棘被堵塞了，有墙，你觉得找不到路了，哎，以前做这都很顺。我再用乐透做例子哈，当乐透奖有些人到死不悟，我也没办法。但我们真的是很，如果没有别的办法，真的是恐怕只有一个办法吧，希望他在倾家荡产以后，也许有一个人拜一个庙里的神，那个庙里的神让他中了10万，太爽了，他就借了100万再来买，结果一个都没有中，他再借1000万来买，又没有中，借1亿来买，没有中，他背的都是债，然后被那个黑道打，他怎么求他的神都没有用，也许有一天就什么，他会把那个神丢掉。当然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传福音还是没有用，如果他听到福音了，我需要悔改，那就好了。那我们当然这个都需要有光照，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真的离开了上帝，他状况真非常不好，但他就是不会回去。我们教会也有人离开上帝状况不好，那么神真的是用很多东西挡住他的路。各位，有的时候我们是好面子，有的时候我们跟神犟，你挡我的路，我就不回到你那，怎么样？我就是不悔改。有的时候我看到是婚外情的，有一些弟兄有婚外情，但他好面子，什么行淫乱就不爽啊，你看我生意还是可以做得很好，那么神就一直打击。事实上到了第七节，我要归回前夫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一般人在很艰难的时候还是没有做到。但是新约里有一个人就在这种情形下回去的，就路加福音15章那个浪子，他什么时候都不会回去，他在家里的时候不会在他父亲那里，他这个 分到了家业，他不会回去。他在外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的时候，他不会回去。他碰到了床头经济呢，碰到大饥荒，他还是不会回去。他有猪可以养，他还不回去。他什么时候回去？什么时候醒悟过来？他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他醒过来了。这也是真的很遗憾哈。我们常常就是在这很缺少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醒过来了。两个地方有类似的经文哈，一个是《生命记》第八章，我们刚才有谈过哈，神在旷野里苦练我们，任我们饥饿。他让我们饥饿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人活着不堪单靠食物。当然我们越饥饿也许越觉得人活着靠食物。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三章也有讲到，神把我们所仰赖的这些水啊什么都断绝掉啊，让我们专心的去依靠上帝。这个是一件，又是我刚刚说的，受到了很大的苦，我们往往才会悔改。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光照，受再大的苦还是不会悔改。他居然说我要归回我的前夫了，太好了，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这是圣灵光照。哎，想一想我在信上帝的时候怎么样，在没有信上帝的时候怎么样，信耶稣的时候怎么样，离开耶稣的时候怎么样。当然没有上帝没有用啊。你看现在欧洲，你看现在的美国，很多时候很多属灵人说我们国家现在这样子，赶快回到主那里。可是不多人这样，有些人还是顽固。所以那个浪子也是蒙了恩的，因为很多人他就猪吃豆荚没有了，他还是不肯回头。那我在这里就求主帮助我们早一点哈回头。真的，神在挡你的路哦，你路上有荆棘的时候赶快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神是在提醒你。但我们能不能被提醒我就不知道。第八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又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他不知道，现在人包括我们现在一般台湾的老百姓，谁知道这个风调雨顺是上帝给的？他不知道。那么世界上人也不知道。这个话真的就像耶稣讲的，神赏赐神降雨给义人，也给歹人呢、啊。可是歹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事。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保罗的讲道里面也有讲，他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这是十四章十七节。这个是他们在那个路斯德那个地方讲到所讲的。这个是上帝给我们这些，是叫我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的。可是我们人硬着不悔改也可以常施恩惠赏赐丰年，我们并没有离弃希望归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我们人都不知道，所以需要传扬福音。否则他们天天看到啊，神降雨啊，他们天天看到土地长东西啊，可是他们都把荣耀归给假神去了。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真神。我们不要让上帝把这些五谷新酒都收回，我们真的穷到跟浪子一样我们才醒过来回来，那就很不好了。上帝下面讲到，不仅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让我们就是我们所依靠的神到最后就叫我们羞耻到极点。偶像一定会这样的，神不会让他的荣耀被偶像夺走的。那么这个我手也使他的节期宴了，月宿安息，一切大会都止息了。这里你看到淫乱吗？淫乱不是跟上帝离婚再娶另外一个。严格的说，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同胞没有犯淫乱的罪，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嫁给耶稣，他们从来都是在一个假神底下。所谓淫乱，对不起，我必须说像李总统那样才会犯，就是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基督徒，她信靠了耶稣，她真的知道耶稣，她嫁给耶稣，她又去拜别的神，而且同时在拜，这个叫淫乱，对不对？你有两个丈夫，你有三个丈夫，哦，我丈夫死掉了，那不是淫乱呢？所以我结婚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他们死掉了，那个不是淫乱。我娶妻，我有四五，我跟四五个女人结过婚，可是都是他们死了啊，那我再娶一个，这不是淫乱。淫乱是同时保持啊，这是上帝最恨恶的事。各位，我从圣经上来看，以色列人受到最大责备，比非利士人、比迦南人都受到更大责备。就他们拜偶像，当然没有外邦人拜那么多，可是他们又在拜真神，那就够火大了，对不对？各位，一个男人现在外面有三妻四妾，一个男人在外面哇花天酒地是很不好，可是姐妹，你不会很恨他，你不会很气他，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个男人是你的丈夫，他曾经爱你，专心要爱你，结果又花天酒地，你更气他了。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好好的爱你的时候，那他坏就坏吧，也是不好，但是就这样吧。可是他如果爱过你，专心爱你，又去坏了，那就更不好。所以信主一定要专心，如果信了主不专心再去拜假神，记得耶稣说的吗？那人后来境况比先前更不好。宁愿你都在拜偶像，如果你拜了偶像，信了主又去拜偶像，而且同时拜，那更不好。我要说的，何西阿书说的就是你要专心敬畏上帝，因为不专心，我们在旧约新约都看到，那死得更惨，比外邦人死得还惨。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那明天是9点钟哈，我们明天上午9点到12点，1点到3点半是下午是，3点多少？3点50 ，OK， 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愿上帝赐福大家，谢谢大家这么专心的在听哈，希望大家有个好的休息。